弟兄姐妹们，朋友们，我们或是在现场，或是在网上，主里平安。感谢主，我们再一次在主日，在主所定的日子，我们能够在这里一起敬拜，何等的宝贵！今天我们唱的这些诗歌啊，我想也非常的宝贵。首先，我们唱《圣哉，圣哉，圣哉》，神是一位完全与人没有办法想象完全不同的一位。那我们也唱了另外一首诗歌，何等奇异，来称颂主的恩典。如果我理解的记得不错的话，这是 Charles Wesley 所写的一首诗歌，他一辈子写了几千首诗歌，现在留下来我们仍然唱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但是都是他最好的这个作品。好多年之前，我有机会在英国带领一个退休会，是英国的卫理公会的华人的卫理公会的联合聚会。我在那边在晓得卫理公会有一套训练童工的方法，那许多他们的童工都是经过这个课程的，然后才能够出来做传道。那他们特别提到说，在这个训练的童工的过程当中，要求每一个童工呢，接受训练的童工要读30篇卫斯理约翰的讲章。我忍不住对负责这个聚会的一个年老的传道人，他那时候已经超过80岁了，我说哈，能不能除了让他们念30篇卫斯理约翰的讲章之外呢，要他们背30首 Charles Wesley 所写的诗歌，我相信这样对他们也一定会有帮助。那么当然我晓得这个建议没有被约纳哈 ，OK， 但是我还是觉得有一些传统的诗歌真的把整个的圣经上的福音的信息讲得非常非常的完整。好，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有的时候是做所谓 blended worship， 传统的跟现代的一起来用。现代的诗歌在某一方面来说更容易能够引起我们敬拜的感觉跟情绪，但是传统的诗歌更多的，我必须这样讲，更多的有一些教导的作用。我们刚刚所读的圣经就是一般人所说的这个主导文。好，恐怕我们很多人信主之后，我们第一件学习的事或者第一个要背的圣经的经文恐怕就是主导文。好多年之前，当我还在念大学的时候，我上了一个闽南语的一个班。我说我从小在嘉义讲大，闽南语讲得很好，劝我去上那个班的人说，你这个都是菜场的闽南语，我们在这里教的呢是高级闽南语，是能够登大雅之堂的闽南语，我就去上了。那你猜猜看，我们上那个班第一个要读的是什么？就是主导文。好，那么读了这个闽南语的主导文，我才发现有些地方的翻译其实呢比和合本翻得更接近原文。好，是主给我们的恩典。我为什么一开始讲这个呢？我想从一个小故事开始讲起。好，在去年的圣诞节到今年的新年中间，我们栾家有一个在加州的团聚，两个女儿在加州，儿子媳妇也带着他们这个新生的这个 baby， 那时候也到这个加州来，我们一起团聚，主要是很好奇看看这个小 baby 是怎么一回事。好，那么虽然按照美国人的习惯呢，所有的小孩都叫 granddaughter 或者 grandson， 但是对我们华人来讲还是什么有别，内外有别。好，所以这是第一个，这个我们的在下一代呢是姓栾的，所以一定要好好去看一下。好，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聚会里面呢，我的小女儿特别 order 了这个3套式样一样的衣服啊，她就说呢要让3个这个 granddaughter 呢穿一样式样的衣服，然后照一张相。那当然按照他们的年龄就是 order 了不一样的 size， 所以那个小 baby 呢也给他了 order 了一道他能够找到最小的这个尺码，可是穿在身上呢还是不太合身，显得松垮垮的。好，那么照来一张相呢当然很可爱。那么最近我们又有一次看到那个小 baby 的这个相片，那么我们因为离养小孩的时间已经过得很远，丝毫没有注意。可是我的小女儿就说：“嘿，你看她最近长了不少， 这个衣服穿起来呢，好像不再是那么不合身了。然后这个小女孩的妈妈立刻就说，哎呀，不行，还是差了一点，还是差了一点。为什么要讲这个小故事呢？因为主导文虽然像是我们信主一开始就学习的，但是是可能我们一辈子都需要常常学习的。主导文里面这样子对神的这个祷告，那么为神的荣耀祈求，为我们自己的需要祈求，可能是需要我们一辈子来经历它。就好像呢，我们穿上了一个衣服，可是呢，这个衣服呢，永远好像比我们大了一些。我盼望当我们信主越久，我们认识神更多，那我们就离这个衣服的这个尺码就越穿越合身。我自己的盼望也是说，今天经过这样的一个信息之后，对于我个人自己，我能够穿得更合身一点，对于我们听见的弟兄姐妹也能够穿得更合身一点。也有人认为讲主导文不是很好，其实这不是主耶稣的祷告，有人这样说。这个是怎么样呢？这个是门徒，主耶稣教导门徒的祷告，所以巴克莱说这是门徒的祈祷，那么这个斯托德说这是基督徒的祈祷。那我们来看的话呢，这样的讲法也是合适的，因为在平行经文路加福音十一章第一节第二节里面是这样说，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祷告完的时候，可能门徒为着耶稣的祷告生活是这么样子的一个让他们羡慕，所以他们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正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然后耶稣就这样子的教导门徒如何的来祷告，用什么话来祷告。这就是在路加福音里面十一章里面的平行经文，那么跟我们刚刚所读的马太福音呢，其实是非常非常的接近。好，可是呢，这是我们一辈子需要来学习的一个功课。那么这是主教导门徒的这个祷告，我所用的这个题目是说主所教导祷告的这个范例，这是在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里面所用的语气有一点点不太一样。马太福音就说，所以呢，你们要这样祷告。在路加福音里面呢，特别说你们要这样祷告说，所以这个说这个字是在路加福音里面特别强调的。所以有人认为在路加福音呢，等于就是要我们照着这个祷告的句子我们来祷告，而在马太福音呢，是作为一个祷告的这一个范例。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当我们称它为主导文也没有错，因为虽然这是主教导门徒的祷告，也一定是主耶稣自己的祷告，而且更重要的是，当主耶稣这样祷告，当我们被教导这样祷告的时候，也让我们回想主耶稣基督的一生，他的事工，他的生活，他的成就反映在这个主导文里面，也使得主导文可以成为我们的祷告，也使得我们可以照着主导文来祷告。所以这个主导文呢，是主和他的祷告，有人这样子的认为。那么所以能够成为我们的祷告，是借着主耶稣基督所成就的这一个事工。在教会历史上很早就有这样子的习惯，利用主导文呢来祷告。有一本很早的关于教会历史、教会的早期教会的记载，《Didache》，是在第一世纪末期或者第二世纪的早期的一本著作，也有人翻译成说《十二使徒遗训》，里面特别提到说这是主的教训，透过十二个使徒传给所有的百姓，这是原来希腊文的这一个书名。在 Didache 里面呢，就特别劝导当时的信徒，一天要有三次来用主导文来祷告。可是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那么会不会也产生一个危险呢？我们刚刚所读的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七节说，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一些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 必蒙垂听。我们这样子常常用主导文来重复，会不会落入同样的危险呢？也许我一开始稍微解释一下这个重复话哈。我感觉吕振中译本跟思高译本翻得非常的好，叫做唠唠叨叨。好，那弟兄姐妹，请问什么叫做唠唠叨叨？啊，唠唠叨叨就是唠唠叨叨，唠唠叨叨。所以有人说，重复话这个字呢，是一个相当特别的希腊字。所以有人认为呢，这个是一个拟声的字，意思就是说，这个字的发声就表达出这个字的意思。所以我问你，什么叫做唠唠叨叨？唠唠叨叨的意思就是唠唠叨叨，唠唠叨叨，唠唠叨叨，唠唠叨叨。所以这个字的意思就反映出这个字的声音，就反映出这个字的意思。所以在这一段圣经里面的强调点，不是说我们不能够用重复的祷告，而是强调我们不能够有一个有口无心的祷告，不当作一回事的祷告。那么所以我在这边很快的做一个这个说明。那么这是一个一辈子要学习的功课，像我刚刚所用的这个比喻，好像小孩子穿上这个衣服，一开始的时候好像衣服总是大一些大一些。我个人觉得，如果这个是用在我自己的身上的话，好像每一次当我在想主导文，再用主导文来祷告的时候，好像没有办法完全把那里面的意思体会得清楚，恐怕要一辈子使得这个祷告来成为一个合宜的能够穿在身上的衣服。那么在这里我们想用三方面来看这一段经文，首先是看祷告的对象，我们在天上的父；其次呢，在祷告的本文的里面呢，很清楚的就分成两段，头一段人称代名词都是你，愿万人都称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天上，三个你。可是底下呢，人称代名词就变成我们，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然后呢，救我们脱离凶恶。所以前面这个次序很重要，前面代表我们祷告最重要的关怀就是神跟神的荣耀，后面的祷告提到这个我们，也代表我们是带着一个谦卑跟委身的态度。我们作为人，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为着我们身体的需要，为着我们灵性的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这样子为自己的祷告，是表明我们对于神完完全全的一个信托。所以我们先看我们祷告的对象是我们在天上的父。当我在思想这样的一段经文的时候，我格外的有一个很深的感触啊，我们怎么祷告，我们祷告什么事情，其实就是反映我们所信的神到底是怎样的一位神，是圣经上所启示的真神的，还是在我们心里面所自己制造出来的假神。如果我们的祷告一直是一个自我为中心的祷告，也许我们所祷告的是我们自己心里面的那一个偶像。所以祷告的首要是要认识我们祷告的对象。在新约圣经当中有一个下一张 slide 啊，在新约圣经当中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关于祷告的字，就是 prosukomai。 这个呢，我在几次讲道里面已经提到了，可是我问了两个姐妹，问他们记得不记得，他们说记不太清楚，所以也许值得再讲一次。你们不要猜是哪两个姐妹。好，那么其实呢，在希腊文里面有一个祷告的字呢，叫做 ukomai。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跟神讨价还价，因为希腊人他们相信的是多神教。什么叫做祷告呢？就是跟每一个不同的神来讨价还价，看看在哪一个神那里可以得到一个最好的一个交易。所以英文就翻译成说 strike a bargain with God。 可是74译本的这些近前的犹太人，当他们要把希伯来文翻译成希腊文的时候，他们说我们不能用这个字， 不好用这个字来翻译旧约圣经里面祷告这一个字。虽然其实是一本里面有的地方也翻译成原来的 Yukomai， 但是后来他们造了一个新字叫 Prosukomai， 就是在 Yukomai 前面加上了一个前置词或者介系词 Pros。 这个 Pros 就是接近的意思，就是走向的意思。所以如果这样子的话呢，那么立刻这个复合动词的意思从后面的那个动词呢就被前面的那个前置词所决定。那么这个字造的真是太妙了，因为懂希腊文的人一看就知道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意思。虽然造的一个新字，不过当时的希腊人，当时的犹太人懂希腊文的一看就知道是什么意思。而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字的宝贵就是把重点从后面那个字移到前面，不再是看我这个祷告的人要怎么样的费尽心思祷告，跟神跟其中的一个神达成一个好的交易，而是提醒我们祷告的人，我们是向谁祷告，向那个独一的真神祷告。重点从我要怎么样跟神打交道，完成我自己心里面的期望，变成说我们所祷告的对象到底是怎样的一位，他要我们怎样祷告，就是这个字的这一个意思。好，所以这个字就变得非常非常的宝贵。有一首诗歌，我以祷告来到你面前，这个诗歌的这一个第一句话讲得多么的好，我们祷告来就是来到神的面前。那么又有人对这首诗歌不太喜欢，说每一次我祷告我摇动你的手。好，但是后来我也想说我们不需要这么样子的挑剔吧。那么其实这就是诗人做诗人的一个表达，就像路加福音里面所说的那个切求的寡妇和仆役的官，那个情辞迫切的祈求。那如果用一个动作表达出来，就是摇动你的手。虽然这个歌词不是百分之百合适，但是我现在也不想把它挑剔的那么厉害，但是第一句我以祷告来到你面前何等宝贵。每一次我们祷告，甚至我们就用主导文来祷告，都记得我们是来到神的面前。那么在这里呢，耶稣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好，所以呢耶稣称神为父。我在这里列下了这个四段经文，马太马可路加约翰，这是在圣经上一个四福音里面非常非常清楚的一个记载，耶稣都称神为父。在他受苦的时候他称神为父，然后在他从事事工向神祷告的时候称神为父。我也相信会不会就是门徒看耶稣祷告，听耶稣祷告那么多次，感受到他跟父神这个亲近的关系，因此会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好，那么不单单只是他怎么祷告，而是在祷告里面所反映出他跟父神的这一个关系。那么可是当我们只是说耶稣称神为我们天上的父的时候，我们也必须要了解称神为父对于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讲是怎么一回事。如果这样的话，父就代表神对于以色列人的呼召跟救赎。在出埃及记第四章22节到23节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表达，就是摩西呢他在这里呢就引述神给他的启示，是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我的长子，底下说容我的儿子去好侍奉我。所以以色列人称神为父，属神的子民称神为父，表达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救恩历史上的事实，就是神对于以色列民的呼召跟救赎。那么神对于以色列民的呼召跟救赎后来是借着谁来完成呢？撒母耳记下7章12节到14节里面，这是拿单 神借着拿单来启示大卫，底下说这个我必坚立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这是指的大卫的后裔，这是弥赛亚的这个预言。同样的呢，要称神为父，他自己呢，神要称他为子。好，所以父是表明神对于以色列人的呼召跟救赎。那么甚至在以色列人光景最窘迫的时候，当他们想到神是父的时候，他们想到神的救赎。所以在以赛亚书63:16，我个人理解，这是先知以赛亚预言将来以色列人那个在苦难当中国破家亡的光景。然后里面有这样子的话，是这样说：耶和华啊，你是我们的父，从万古以来，你名称为我们的什么？救赎主。所以当我们称神为父的时候，当耶稣说我们在天上的父的时候，当时的听众就立刻表明说，这个父是表明神是一位救赎主，而这个救赎主是借着谁来成就呢？那么我们就发现这个救赎是借着耶稣基督来成就。所以耶稣称神为父，他的终点，他的目的是什么呢？就反映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马太福音26:39，耶稣这样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当耶稣称神为父的时候，他完成了神所交托他的救赎使命。所以路加福音23:46讲到耶稣要临终之前，他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我们读十架七言的时候，最后也读到耶稣说成了：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成了是什么意思？就是神作为他子民的父，这个父是他要成功救赎的计划，借着谁来完成？借着主耶稣基督来完成。所以当他称神为父的时候，好像也在告诉我们说，父所要成就的救赎计划现在他完成了。所以当我们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这一句话的背后意思非常的这个深刻。而且耶稣基督怎么样成功他的这个救赎的计划呢？他是借着他自己的苦难，借着他的顺从，完成了他的救赎计划。所以希伯来书5:7-9会说，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怎么样得救的根源。耶稣的苦难，耶稣的顺从，成就成为永远得救的根源。如果耶稣用这样子的话来祷告，当我们也用这样子的话来祷告的时候，我们也必须承认，在我们灵命成长的过程当中，从苦难当中学顺服，是耶稣所学的功课，作为儿子所学的功课，也是我们称神为父，我们是父神的儿子所要学习的这一个功课。那么耶稣所成就的就是一个新的出埃及。何西阿书11:1，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所以整个的出埃及，整个以色列人的蒙救赎，是历史上的事实，也指向新约的一个预表，就是指向耶稣基督所成功的救赎。所以马太福音里面特别提到说，当约瑟带着新生的耶稣去了埃及，应验了何西阿书11:1的话。那么我们读哥林多前书5:7是很明显的说，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耶稣已经被杀献祭了。是的，逾越节的焦点不单单是那个羔羊，而且逾越节的焦点是那一个被杀的羔羊 指向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在天上的父，也许我可以再多讲一点点，就是《使徒行传》17:28-29，是保罗在亚略巴谷那里的讲道，那边特别提到说，就是当时不信神的人，好像也有这样的观念，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没有错，因为神是创造的主，从某一个角度来说，他好像就是父，但是我们信神的人，我们因着耶稣的生活跟呼召，我们跟神就有一个特别的关系。所以约翰福音20:17，耶稣复活之后特别就告诉这个玛利亚说，我要上去见我的父，也是怎么样呢？也是你们的父。对于门徒来讲，耶稣上去见天父也是门徒的天父。罗马书8:29说，就预先定下他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什么样弟兄中做长子。因为我们也称神为父，所以我们跟耶稣好像就成为弟兄。好，那么所以希伯来书2说，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这样子就表示我们跟神这个特别的关系，也是跟主耶稣基督特别的一个关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关系是一个满了慈爱又激励我们的关系。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好，那么底下呢，我们还要继续讲一件事情，就是加拉太书4:6，你们既是儿子，神就差他的儿子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在这里呢，前面有这个阿爸，是这个亚兰文，这个是呢对于父亲的一个比较亲切的称呼。有的时候我们对于自己父亲的称呼会比较正式一点，比方说我在念大学的时候，如果写信回家要钱，一定说父亲大人膝下，需要钱用了，对不对？但是到家里面呢，大概不需要说父亲下人膝下，就说爸爸，对不对？那就可以了。那如果我还要再说父亲下人膝下，我爸爸就说没有好事情，对不对？可是呢，对于父亲一个亲切的称呼就是阿爸。我讲过这样的一个小故事，我这个女婿呢曾经跟我讲，他说 Dad， 我只能叫你 Dad，这个 daddy 呢是留给我自己的父亲。好，那么好像他有一个最亲切的对自己父亲的称呼叫做 daddy， 但是他叫我呢只能叫 dad。 后来我就想告诉他说，这样子的话呢，我的女儿呢只能叫你的母亲呢叫 mom， 叫她自己的妈妈可以叫妈咪。好，这个 daddy 呢好像妈咪是更亲切的称呼。在这里呢，阿爸呢就是一个最亲切的称呼。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所以每一次当我们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要晓得这是一个极为亲切的称呼，这也是一个很丰富的一个关系。所以希伯来书12:10说怎么样呢？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我们称神为父，也表达说我们是他的儿子，愿意接纳他的管教，好不好？所以当我们称神为父的时候，弟兄姐妹，后面有很多很多故事。好，那么天上的父也是超越的神。所以马太福音以赛亚书57:15这样子说，至高至上，永远长存，他的名为圣，他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但是感谢主，这样子的一位超越的神，也是一位临在的神，因为他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所以卡森他解释我们在天上的父的时候，他说认识神的超越，我们就珍爱称呼他为父的特权。这样一位伟大超越的神，我们竟然可以称他为阿爸 Father， 竟然可以称他为 Daddy，这是何等的一个特权。那么我最后也必须要谈一下我们的父。 如果是我们在天上的父，请问我们的对象是谁？那就应该是所有信耶稣的人，所有得着神救恩的神，是我们的父。所以有的时候我也觉得很遗憾，在一些被主所使用的人跟教会的里面，我们有一些人变成孤芳自赏，那么就认为呢自己了不起，就拒绝别人，不跟别的主内的弟兄姐妹交往，这实在是一件遗憾的事。我就点到这里好了。那么底下呢，我们要看祷告的首要的关怀，就是神跟神的荣耀。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那么所以我们如果知道神是一位圣，是完全与众不同的，有人说 Holy 就说 Holy Other。那么圣呢，就是神是完全与世人不一样的。我们一开始所唱的诗歌，圣哉圣哉圣哉，三重的这个圣哉，讲到神是完全跟人不一样，甚至这个天使要拿两个翅膀来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为什么两个翅膀遮脚？形容他们受造的身份，是这一位，是这个想起他们与神的完全不一样。好，那么所以呢，尊主为圣，那我们就应该渴望要使得神得着荣耀。好，那么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好，那底下呢，我有几张 slide 讲到神的名到底是什么。我想时间的缘故呢，我先跳过去好不好？好，那么就是关于神的名跟耶稣的这一个名。好，那么所以呢，我们跳到有一个 slide 是说，这个祷告呢要如何蒙应允呢？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要在我们的身上蒙应允，就是要我们关心神的荣耀。所以韦斯敏斯特小教理问答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人一生首要的目的是什么？答案就是说，要荣耀神，以他为乐，直到永远。亲爱弟兄姐妹，当我们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这个祷告不单单是我们心里面的一个渴望，这个祷告对于我们个人的生活也有一个什么，也有一个尾声跟要求。好，那么愿你的国降临，那就是神的国度已经临到，但是还没有完全实现，所以在实现的过程当中有属灵的这个征战。所以使徒行传四章27节到29节讲到使徒被释放之后，整个的教会一起祷告，祷告完了之后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不是为着他们好像能够免受逼迫祷告，他们的祷告是什么呢？是说求主监察，叫你仆人大放胆量讲论你的道。所以当我们说愿主的国降临的时候，我们也一定有一个期望，就是借着教会的见证，借着福音的广传，所以神的国度继续的这一个扩展。下个礼拜六就是我们教会的宣道退休会，我不知道现在有多少位报名，我真的是盼望我们弟兄姐妹能够踊跃的能够报名参加，能够关心神的国度的这个扩展。而且神的国度呢要实现在我们中间，路加福音17章21节，看哪，在这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这个心里原来的意思呢就是中间。各位亲爱弟兄姐妹，何等重要的一个期许啊！神的国要在我们教会里面，神的国要在我们中间，神的国要借着大使命和大诫命能够在我们中间能够实行出来， 能够借着你们和我们，能够借着若歌教会。在这里我不得不说，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我们更要记得，在主里面我们如果彼此相爱，众人认出是我们的门徒，我们如果彼此相爱，众人可以看出神的爱在我们中间。这个我在许多讲道里面已经提到过。好，那么最后呢，我们要看到切望等候神国的完全实现。在这里的三段经文都是提到说，我们基督徒心里面要有一个渴望，渴望神国的完全实现。最近常常有弟兄姐妹会说，你看发生了那么多事情，这个世界越来越糟糕，哦 Ashbury 这个 University 这个大复兴是不是主来的日子近了。其实我们应该一直要有这样的紧急感，今天在世上我们还有机会为主做见证，就不要轻易的放弃这个机会。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就学了这首诗歌，说主若今日来接我，我能坦然见主否，功尚未成我即去乎。好，那么所以我们的功没有做完，我们要有这个紧急感。好，这是我们个人的这个终末论，但是呢我们也要有一个期待，期待神的国领导。好多年之前我在法国的马赛那边带了一个年轻人的聚会，我问参加这个聚会的一些弟兄姐妹，问他一个问题，我说如果主耶稣今天晚上来好不好？后面有一个男孩立刻大声地说不可以，那么旁边的人都哈哈大笑。我后来问一问才晓得，原来那个男生这个礼拜六就要结婚，所以呢主耶稣千万不能够今天晚上来，要来也要等他结了婚之后才能来。我不晓得我们现在还有什么样的牵挂，让我们看主的再来比我们这些牵挂更深。这个对我们来讲其实都是一些提醒。然后最后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有人认为这一句话呢是前面那一句话的补充，所以神的国是神的旨意可以像在天上那样完全实现在地上。所以在这里呢就特别提到说，神的国如果要实现，神的旨意要实现是怎么样呢？要跟我们个人的委身要结合，我们要明白而且寻求神的旨意。我们如何能够知道神的旨意呢？跟我们的委身脱不了关系。所以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会说，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然后第二节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怎样呢？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啊。当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当我们希望神的旨意成就，成就在地上如同成就在天上，我们也是说，我们身为你的儿女，我们把自己这一生奉献给你，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身上如同成就在天上。这不是一个随便的祷告，只有当我们愿意委身，我们就可以查验什么是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我们也渴慕要得着恩典能够实行出来。今天的应用是什么呢？ Ashbury 这个学校的复兴，在历史上所有的复兴的运动好像都有两个特质，一个特质是什么呢？一个特质是对神的敬拜，另外一个特质就是带来深切的悔改。今天我们愿意神的旨意成就，我们需要在主的面前常常的在圣灵的光照底下要悔改。这是为什么最后主耶稣为我们个人祷告的时候提到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这个债就是罪债。这个祷告呢也是一个谦卑的一个委身，所以我们日用的饮食，我们的罪债，我们的试探，我们要为自己的需要祷告， 不是改变神，而是改变我们和神的关系。底下有一段是加尔文论祷告的这个话，刚刚那个 PowerPoint 已经出来了，这一段圣经有点长，但是最重要的意思就是在这里呢，这位被主所使用的仆人告诉我们说，我们祷告并不是通知神我们所需要的是什么，或者强迫神做一些他本来不要做的事，反而我们祷告呢，是帮助我们，让我们怎么样呢？让我们可以更热切的来寻求神。各位亲爱弟兄姐妹，这就是祷告的目的。所以有人说祷告有没有改变神，我不敢随便的下定论，根据我自己所受的训练，神是一位有主权的神，神是不会改变的神，但是呢，祷告一定改变我们。如果我们觉得在有一些事情上我们需要被改变，我们就祷告。如果底下所说的这个要饶恕别人，如果我们觉得我们没有办法饶恕别人，我们就祷告，我们就要在祷告当中用我们的意志强迫自己为这个人祝福。你祷告了老半天，我相信你的心意就会改变。好，这个如果我们现在还对某一位同工、某一位弟兄、某一位姐妹、某一位长老、某一位牧师就说我好了，心里面还生气，请你为我祷告，请你为我祝福，你这样祷告呢？好，那么神也可能借你的祷告来改变我，但是神最先会借着你的祷告来改变你自己。所以就是加尔文在这里所说的意思，饮食罪在试探。好，那么讲到这个试探呢，这句话呢其实是非常非常严厉而且是难懂的一句话。好，那么我们为饶恕祷告，我刚刚已经稍微提了一点，最后是这个为试探祷告。好，这个不单单在第十三节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而且十四节十五节呢还特别说，如果我们不饶恕人的过犯，神也不饶恕我们的过犯。那么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那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呢，其实原文更强烈，说不要引导我们进入试探。闽南语的圣经翻得更好，不得传烂几滴气，不要让我们进到试探里面。难道神要让我们进入试探吗？这是我们需要查圣经参考书的地方。一个最好的理解可能就是说，这是一个反叙法，意思说不是不要，不单单不要我们进到试探的意思，是要引导我们走义路，为自己的名引导我们走义路。然后在我们受到试探的时候，或者受到试验的时候，这个试验我们靠着你的恩典能够胜过。那么提到两次不叫我们遇到试探，中间就是说要我们能够饶恕。所以会不会我们最容易受到的这个试探，就是我们不能够饶恕别人，以至于我们心里面充满了苦毒跟恼恨，这是魔鬼要摆在我们身上的这个试探。靠着主的恩典我们要胜过，所以在主导文结束之后再一次强调这一点。那么并不是说因为我们饶恕了别人，我们就赢得了神的饶恕，神已经饶恕了我们。但是呢，当我们可以饶恕别人的时候，加尔文讲得很好，当我们可以饶恕别人的时候，就证明我们真的是蒙了饶恕。结束的时候，也许我讲一个姐妹的见证。这个姐妹两三年之前被主接去了，当她还在社青的时候，我担任她的这个辅导。那个时候她信主不久，她从一个人生里面非常难过非常受苦的一个情境里面能够信主，被神拯救了出来。我永远不会忘记她有一次所做的见证。见证里面讲了前面的东西我都不是记得很清楚，最后一个他所说的我记得很清楚。他说最后我拿起了电话对那个伤害我最重的人说 I forgive you， 我原谅你。 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所以当我们用主祷文祷告的时候，特别当我们这样向神来祈求的时候，请求他赐我们日用的饮食，请求他赦免我们的债，其实也是祈求他要给我们够用的恩典，让我们也能够饶恕。当马太福音里面讲的那个比喻，那个欠了1000万两银子的人得了饶恕，后来因为不饶恕别人被下在监里，我每一次读这个比喻，我就在想什么是监牢呢？当我们不饶恕人的时候，我们就等于把自己关在一个监牢的里面。谁能够释放我们？我们靠着神的恩典饶恕，我们就从苦毒的监牢里面被释放出来。今天我们读这个主祷文，回到前面所说的，好像一个小婴孩穿着一个尺码不符的衣服，对我们每一个人读这个主祷文的时候都有一些尺码不符的地方。我盼望今天听完这个信息之后，我们心里面能够有一个渴望，让我们成长一点，让我们跟这个尺码，主祷文的这个尺码能够更符合一点。好，我想我很快就分享这一些。好，那么耶稣所以能够这样祷告，是因为他成功了这个救赎。所以最后有人说，主祷文里面有哪一句话好像是并没有成就在耶稣身上，那就是怎么样呢？就是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可是耶稣正面的面对了试探，正面的面对了凶恶，甚至死在十字架上，使得他这样的牺牲让我们可以做这样子的一个祷告。耶稣接受呼召，把自己抛向世界历史的巨轮，在这个巨轮下他粉身碎骨，却因此反转了世界的历史，使得我们可以用这个主祷文成为我们的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人所能讲的只能停在这里，圣灵做我们的导师，继续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让这个主祷文虽然是我们耳熟能详，可是越来背诵它，越来用这个主祷文祷告，使得里面所求的这些事情在我们身上成为一个实际，不是只是有口无心的重复。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